弟兄姊妹早晨，今天的讲题是绝不同流合污。同流合污是一个成语来的，同流合污是出自孟子的尽心下这个篇。孟子和他的学生叫做孟章来去倾偈，咁就讲起孟子的老师孔子。孔子当年呢就非常之厌恶一类人，叫做乡愿，乡村的圈乡，乡村的乡，愿望的愿，就话乡愿呢啲人呢係道德败坏嘅人。孟章听咗就唔好明白乡愿究竟係啲咩人嚟嘅呢，於是孟子就解释啦。呢啲人呢往往就係啲老百姓认为佢哋係好好先生嚟嘅，佢哋对人对事呢就不会说好，亦都不会说不好，事事淡淡，谁个呢都不好得罪，谁个都不巴结，他们不会蚀底，又不会占便宜。其实他们不是真正的好人，而是一些言行不符、伪善欺世的伪君子。所以孔子说他们道德败坏。不过孟子讲完，孟章都是有些不太明白，他说既然乡村里面的人都说他们是好人，那他们表现出又是一些好人，那为什么孔子还要说他们是道德败坏的人呢？这样不是言过于实吗？因为他们毕竟都没有违背过什么社会道德。孟子说这种的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这个就是同流合污的起源了。言行就是跟那些不好的风俗世道这样，表面上看来很忠诚老实，但是因为他们骨子里面的伪善，表面上却是好像好人这样，所以就更加令人厌恶了。其实对人对事唯唯诺诺，事事淡淡，是这样，没有立场，不要烦啦，其实有什么问题呢？可能我们都有不少人有这个倾向的，我们喜欢跟大队顾掂自己的事就算了。会不会我们都觉得只要不要影响其他人，凡事保持距离，仍然是可以做一个所谓的好好先生。只不过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身处这个的世界是一个堕落离开真理的一个的世界，当中很多扭曲了的文化和思维，这些是不断地来到去影响着我们，而且呢更加有黑暗势力虎视眈眈，不时想找机会引诱我们离开真理。不单只有外在的罪恶，其实我们内心都有我们的罪性，我们都有私欲。如果我们不刻意这样去选择跟随主，去锐意做主耶稣的门徒，这样我们都可以很安舒地每个礼拜我们就回教会，做个好像与世无争的这样的好好先生。不过我相信信主的你呢，你不会大奸大恶的，但是我们都很容易会落入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做世界公认的好好先生这种这样的危机。这种危机可能比你成为一个大恶人更加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些很明显的罪，我们会认得，我们会挣扎，我们会回转，我们可以悔罪。不过好好先生，孟子口里面那些言行不符的伪君子，可能连自己都呃埋，认为自己没什么东西，好好啊，我们就不为意，我们是需要回到神里面去认罪悔改。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到九节，我都想你呢是翻开你手上的圣经，我们会一起读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到九节。这里呢保罗形容末世呢就有一些危险的日子，他更加用了不少的篇幅去形容当时这些的人。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到九节，我们一起读。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老农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雅尼和扬被怎样敌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敌挡真道。他们的心理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当然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的对象仍然是提摩太，同时很明显是有以弗所教会群体作为他的背景。经文可以大概分为两段，一至到五节和六至到九节。一至到五节大家读过这个内容呢，虽然是沉重，但是呢很不幸地是何等的真实，提醒着我们今日，我们作为读者，我们都身处在末世，都身处在这些的危险当中。保罗的日子其实已经跟今日的日子很相似，人就是失去了爱上帝的心，替代的就是爱自己和爱物质世界的心，只有宗教的外表，却是没有了那个内涵。在第二至到五节一共有21个形容，又或者是21个当时的人的一个邪恶的习性。头那8个的形容在第二节可以分为4对，首先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这两个形容在原文是一个平衡的字词来的，原文是爱自己爱钱财，这些人爱上帝的心就被爱自己和爱钱财来到取代了。跟着是自夸狂傲，自夸是外在的行为一种的表达，而狂傲呢是相关的内在的感觉。谤毒违背父母，都指向身边那些人那些不正当的行为。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其实可以指向其他的人，更加是面向上帝那些不正当的行为。第三至四节继续一大扎的形容词，全部都是人的行事为人和人和神的关系上面出现的一些恶习。这一连串的形容呢，是到第五节有一个的小结，这里讲到是有敬虔的外貌，却是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个形容都是正正是好像那些虚伪的好好先生一样，是一个最终对于他们的形容。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呢是讲了一个重点，因为如果没有了这节的经文呢，上面所有的形容那些恶习全部都可以很概括性地形容社会里面的其中一些人，不一定是需要是信徒的。但是加了这一句呢，保罗就很明显是在想一些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却是有以上各种恶习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不同的死穴或者是盲点，一些呢特别软弱的人，可能是身体上，可能是心灵上，可能是先天，亦都可能后来的经历引起的。这些盲点或者死穴呢，每个人都不同，是最容易令到我们软弱跌倒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的死穴或者是盲点，不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有家族遗传的先天的手震， 其實我還有另外一個盲點，就是從一個手抱 BB 開始，我的父母就發現，咦，為什麼這個 BB 成日嘔的呢？起初以為我不穿不夠衣服冷親病了，後來才發現原來我一坐車我就嘔的了，我一坐車我就會暈車浪。身體上一些的盲點可能會帶來不方便，有些事我們做不到，但是性格或者心靈上的盲點就可能更加危險了。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一些盲點，其實是不自覺地影響我們。舉個例子，如果你的性格是傾向希望啲嘢好完美嘅，有一種完美主義嘅傾向，咁可能咧當個環境好混亂嘅時候，你就會好煩躁，可能會影響到你，但影響唔到我喎。但係我咧，我就傾向咧好想達到目標咁樣嘅性格，咁樣可能咧我就好容易心急過你啦。認識自己，我哋未必會完全改變呢啲性情。但是我們可以敏鋭自己的盲點，以致到我們更加小心它帶來的一些扭曲或者是傷害。世界其實在給我們一些價值觀，名利權甚至是情慾的引誘，都可以在某一些範圍有一項是你最軟弱的盲點，平時不是很想跟其他人提起的，但是不自覺你的盲點會帶來一些跌倒軟弱的危機。經文裡面有21個形容詞，大概我們都知道都是不好的東西，大約我們都不是很想承認其中有一些可能形容著自己。如果我們說賣主賣友忘恩負義，可能都未必，但是曾幾何時可能我都試過專顧自己，愛言樂，不愛神。或者當你更加認識自己，你就有更高的警覺性，你去避開這些盲點。保羅叫提摩太要避開這些奸惡的人，他說呢，這等人你要躲開。當我們形容這些是奸惡的人，恐怕我們除了不覺得自己有這個危機會變成這些人，我們更加會有個錯覺，這些人奸惡的嘛，知啦，當然是避開啦，他們有傷害性的嘛。不是的，經文形容這些人，他們呢是有敬虔的外貌，原來外表看不到的。這些呢就正正是跟世界那些言行不符的偽君子一樣，就是孟子形容的世人認為的好好先生。所以這裡保羅在說危險的日子，危險不是眼見的危險，是更危險的，是不知不覺的，是一種同流合污的危險。自從亞當吃了那個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之後，人就開始推卸責任，上帝啊，就是你做那個女人叫我吃了咯。人心里面自然起了一些恶念，一些贪欲，我们每个人都有，信了主之后没有免疫的，有时候我们心底里面明知不对的事，我们都会想做，还很想其他人一起做，不过表面呢，我们又有一个保护机制，我们就是一个好似很敬虔的好好先生一样，我们自己都以为自己是完美，是好好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坚定的心智，我们就是一班要分别出来离开罪恶的基督徒，离开自己的私欲和罪性，我们亦都勇于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呢我们不断调教来都去跟像我们的基督。我想起一个呢是百听不厌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在中东的热带沙漠上空，有一只雀仔叫做云雀，是一只 skylark， 它很自由自在地飞。当它有一天它在那飞的时候，它就听到地面有一个的生意人大声地叫，靓虫，好靓的虫，又肥又好味的虫，一条羽毛就换一条虫， 好好味嘅蟲啊！即雲長圍住呢個生意人飛咗幾個圈，佢越諗越肚餓。不過佢唔係好明呢個生意人佢嘅動機同埋意思，佢只係知道咧，其實呢個生意人唔係一個好人，佢係魔鬼嚟嘅。生意人見到只雲雀對呢啲蟲有啲興趣喎，咁就入佢埋嚟啦，過嚟呢度啦，朋友嚟啦，睇下我啲蟲幾靚。雲雀好小心咁樣望下個生意人，嚟啦，食一條試下啦。雲雀真係覺得自己好肚餓，啲蟲佢未見過咁肥美嘅，係仲好生猛啊，跳下跳下。於是乎，雲雀覺得佢個嘴尖咧越嚟越接近啲蟲啦。生意人就話啦：嗱，大特賣，一條羽毛就換兩條蟲，買一送一啊！嗱，雲雀佢冇辦法抗拒啦，反正自己成身都係毛係嘛，咁多毛。佢就從自己嘅翼底下掹咗一條最細嘅毛，就俾咗個生意人啦。生意人就話啦：你揀啦，朋友，任揀兩條蟲。雲雀好快好開心咁樣咧，就揀咗兩條好大好肥美嘅蟲。哇，真係好好味啊！從來都未食過咁好味嘅蟲。於是乎佢咧就拍下對翼，跳上天空，好快樂咁樣飛走咗啦。之後每一日，雲雀都翻嚟啊！生意人每一次咧都有好肥美嘅蟲供應嚇，仲有各種各類、各樣顏色，全部都好好味嘅。不過有一日，當雲雀佢食完啲蟲之後，佢再拍下對翼，佢跳上天空，佢居然發現咧自己跌翻落嚟，飛唔起啦。喺驚嚇之中，佢明白咗發生咩事。佢一直食緊又肥又大嘅蟲，令到自己嘅身形越嚟越肥又越嚟越重。然後佢諗翻過去每一日，佢漸漸咁樣感覺到自己飛嘅時候咧，係越嚟越辛苦啊！佢一直同自己講冇所謂啦，食埋呢餐就停啦。有冇少少似你試過減肥咯？不過而家就係今日啦，突然間佢再飛唔起啦。佢望上嚟，佢見到個生意人，咦？佢係咪喺度奸笑呢？生意人一手捉住隻雲雀，就將佢擺入佢帶嚟嘅籠裏面，然之後呢笑眯眯咁就走咗啦。我哋嘅思想、我哋嘅理性、我哋嘅聖經嘅知識，其實我哋都有㗎。但係我哋係咪都好似雲雀咁樣，有時候都冇辦法抗拒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欲望？其实有些什么生活里面的事情不知不觉是影响着你的呢？我们刚才读一至五节那些形容那些的恶行好像很概括性那样，但是当我们读到六至到九节，就发现呢，其实保罗是直接讲紧以弗所教会里面某一啲嘅人，特别讲到呢佢哋係会承担罪嘅恶果。喺第六节开始，保罗话佢哋向嗰啲无知嘅妇女讲啲唔合乎真理嘅嘢，老弄佢哋，甚至呢经文形容係偷进人家。学者话俾我哋听，偷进人家嘅意思咧，系意味住性方面嘅罪行系其中嘅一部分，系进入咗人哋屋企。学者猜测可能咧，提摩太其实佢听嘅时候，佢好清楚保罗系讲紧边一啲嘅家，又好可能咧呢啲妇女系一啲有钱同埋有影响力嘅人，所以教会里边嗰啲奸恶嘅人咧会向佢哋埋手。讲一啲咧假嘅教导，老弄佢哋，希望咧喺佢哋身上边得到一啲嘅好处。结果呢啲妇女咧就担负罪恶，俾各样嘅私欲引诱，上上学习，但系咧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喺第八节，保罗就将呢啲人咧系同摩西时代嘅两个人物雅尼同埋扬庇嚟到去比较。雅尼和扬庇，保罗特别提名，这两个人是两位的埃及 的术士。圣经称呼呢他们为行法术的。在早期你记得呢，摩西他在法老面前将他们的杖变成蛇，又或者有青蛙的灾祸，当时摩西做的事那时的术士都做得到，但是术士那个的法力呢是来自偶像和邪恶。保罗说以弗所的恶人，心底坏的人，表面很敬虔，但是呢其实这些人跟术士一样，他们都是敌挡真理的，所以他说在真道上这些人是可废弃的。这些自称基督的人基督徒的人，就是跟敌挡真理异教的术士一样。遇到这些人怎样面对呢？你记得头先保罗那句说话，他不是叫提摩太怎样去判断或者敌挡去揭穿他们，他是叫提摩太去躲开避开他们，等上帝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才亲自去揭示他们的罪。因为保罗深信最终是会真相大白的，这些错误和扭曲的观念是注定失败的。第九节保罗说，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异人一样，就好像摩西当年那两个术士一样，起初群众都看到他们可以行神迹和摩西一样的，但是到了另外一个灾，就是人和牲畜身上都生了疮，这个灾那时呢圣经就记载了，在出埃及记九章十一节那里说，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众人将会看到假信徒的愚昧，他们做愚昧的事，神会将这些事在众人面前都揭露出来。有人曾经这样说，门徒必须要面对，在面对世界的时候，门徒是要完全警觉黑暗势力的欲望，就是他要反对和毁灭真光的见证。所以不被蒙骗，要去辨别真理，这个不单只是我们个人的事，而是我们整个教会在群体里面一起去学习，一起去研读圣经，一起去思考对话，以致将真理去越辩越明。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不单只是一起分享的弟兄姊妹，而是一起学习主的话，一起去辨别真理的同行者。有一些是可以在你走错了路，有足够的信任可以提醒你的同路人，你去找一些这样的弟兄姊妹是很重要的。在纳粹德国的期间，有一位希特拉的心腹，他就讲了以下的一段说话。他说，在一般的情况底下，如果人他不面对眼前的现实，身边的人呢是会笑他傻，又或者呢整蛊他，好的会提醒他，以致到呢这个人很快呢他就会做回众人都认为啱或者是被接纳的事。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呢，这个人就可能会失去其他人的信任，不可以在一个群体里面了。不过在纳粹那个的期间呢，这种这样的机制好像崩溃了一样，尤其是对于纳粹党的高层来讲呢，是没有人会取笑他们或者呢是提醒他们的，反而他们每一次做一些自欺欺人的事的时候呢，有很多好像他们一样的声音，就好像呢他们站在一个很多重的镜的面前，他们的幻想和自意就被自我肯定重复很多次，直至到他们的想法其实和现实世界是完全脱节。他说，我都曾经有很多次站在这些镜面前，我看到自己的面容被重复又重复了很多很多次。其实我们今天每一天我们都浸淫在这个社会里面的文化，无论是那种的思维 家庭的系统、工作的环境，甚至乎我们教会里面一些想法和做法，其实呢都是一种特定的时空和文化当中来到去产生。文化影响着我们的语言、行为和我们互相交通的方式。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呢不是很怀疑，我们呢是要去判断，不要只是跟着这个文化那个氛围来去改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呢就被改变或者是融合了，就好像温水煮蛙一样，不经不觉这样文化就定义了我们的生命和人生。但是当我们停下来，我们翻回去圣经的真理里面，其实道理我们是听过，可能明白的，不过一旦我们不是扎根在主的话语，我们锐意要去立志去跟随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在我们的习惯或者文化里面每一日继续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去生活。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不单只见到一个完全的神，我们都看到一个完全的人的样式。他一点都不是跟着这个世界来去行的好好先生。耶稣那种的圣洁是一种分别为圣，与别不同的。他吸引了很多罪人，那些有需要的人、有病、被鬼附的人都去找他，反而那些外表很敬虔，包括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很不喜欢耶稣。这个角度令我们见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今天表面形式那种的圣洁或者敬虔，正正就是很多表面上看起上来很敬虔的好好先生。但是那些的罪人呢，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真的需要耶稣，但是外表是污糟邋遢的人，他们就很抗拒，不是很愿意入到去教会，又或者呢他们不觉得被接纳。为什么呢？会不会因为我们从来都是不愿意将我们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我们其实都有个倾向，我们很安于去做一个好好先生。耶稣从来不抗拒那些愿意去到他面前的罪人。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故事，甚至耶稣呢因为和那些罪人很亲近，其他的人就批评他，但他从来没有介意那些所谓敬虔的人那些反对的目光。而且不单止罪人喜欢来到耶稣面前，耶稣都很喜欢去到罪人中间。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明不明白我们这位主是不是愿意都跟他一样去爱人爱到底呢？耶稣绝对不接受那些安舒不变的礼仪式的敬虔，就是那些只有外表不断重复去交差式的敬虔。耶稣基督他建立的是教会群体，他就是要让世界上出现一班绝对不会妥协、绝对不会同流合污的人。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绝对不会同流合污的门徒呢？今天我们遇到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有时开心有时不开心，其实都是主耶稣可以使用，可以呢跟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经历祂的一个的场景。耶稣祂建立了教会群体，祂是建立一班有真实生命、愿意开放生命、彼此真诚地来相交的门徒。我们的信仰是要叫我们是真真正正地活着，是活出活得真，是体会得更加深，是懂得用信仰的角度来到去面对人生，以致到我们是经历到耶稣给我们的精彩和丰盛。我们其实可以很容易满足所有的宗教行为，可以回教会，可以回主日学，参加小组团契，甚至去埋祈祷会，但其实这些都是为我们的好处而建立的平台。我们可以参加了，但是却从来没有意识要跟从耶稣，同神同人去建立紧密的关系。不过弟兄姊妹，我相信 你的要求不单止是这样，你的要求不是做一个好好先生式的一种的信仰，而是你要求更深的体会我们这位的上帝。你都好想做一个锐意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门徒，绝不同流合污。要这样做的话，其实呢是要我们同心合意，每一个人的参与，去建立一个开放的、真诚的一个的教会的文化。在当中我们一起去回到圣经里面去学习，然后呢学习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去思考、去辨别，然后勇敢来到去做正确的事，不做好好先生，不同这个世俗同流合污。愿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在这个迎向圣诞节的日子，你再一次给我们满有盼望，因为这个是纪念基督降生的季节。主，你亦都在当中通过耶稣基督他成就的工作，你将我们分别出来，你呼召我们，差遣我们，要叫我们成为一班分别为圣属于你的门徒。主，我们就求你给我们有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扎根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重新去立志，是绝对不会跟着这个世界来到去同流合污。我们愿意是属于你，是被你得着，被你使用，让我们单单来去紧贴你。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